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主啊，你今天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你真的是要让我们听到你给我们的话语。主啊，在这个接下来的下午的时间，我求我的主特别来恩膏啊，在你面前这个软弱不配的孩子，主啊，你也用你圣灵的恩膏来恩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让我们真的有这个安静的心在你的话语面前啊，用你自己的心意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啊，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再一次被你来提醒，被你来复兴。主啊，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那谈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对其中讲到关于主再来的这个末世论呢，印象非常深刻。那甚至有些人认为呢，这个末世论啊，就是这两卷书信的主题啊。其实不错。那么主耶稣再来的这个一个真理呢，在这卷书当中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呢，主耶稣再来与我们今天这个信徒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些出信的这些婴孩的教会有怎样的关系呢？去年我夏天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去参加这个门训营了。去年门训营里边啊，讲员那个庄祖坤师母，他在有一天下午的信息里边呢，他就当中问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主来了，站在你就站在主的面前了。”你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呢？说你期待他来吗？那当时在底下听哈，其实平常也谈到主来，真的设身处地想象，假如基督啊，我们的主耶稣站在我的面前了，就是我想我怎么面对他呢？我真的盼望他来吗？这句话问话非常打动我哈。那我回去之后呢，到了我的那个宿舍，我就问到跟我同住的那个姐妹哈，哎，我说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你期待主再来吗？我就把师母的这个问题就问到他。你猜姐妹怎么样回应我呢？她几乎不加思索的，她说我不盼望。啊，为什么？好忙，我现在很忙，我有很多的服事，你知道我在这里，然后我回中国，我有很多的服事，我忙都忙不过来，我没有时间想主再来。她或许是一个玩笑话哈，但是她真的就是不加思索的回答这句话。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了，十年、二十年，照理说我们应该是成熟了，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还在讲婴孩的话。那我想，我们真的有时候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当他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帮助他们成长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刚刚前面我们讲了，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书信呢，跟罗马书比起来它有很大的不同。那罗马书呢，是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基督的学校里边，我们成长了啊，我们长大了，我们有了学习的能力，我们少年人就应该学习，所以我们做门徒，那么主是我们的先生，那么学生呢当然不能够高过先生，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基督的学校里边啊，我们要去学习。但是上帝一开始的时候把其出生的教会呢，它是放在一个摇篮旁边的，他没有直接把我们领到这个学校里面。所以呢，这些出生的教会应该是说一面在母亲的面前长大，那一面呢在父亲的面前长大。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讲了，那一到三章呢，我们看到那个母亲的荣耀，然后接下来四到五章呢，继续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的这个叮咛。那讲到叮咛是什么？这个叮咛呢，它不是教训啊，叮咛也不是讲课授课。那叮咛呢，乃是就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呢，好像就是做父母的哈，不厌其烦的，这个直接的、简单的这个嘱咐、劝说、要求，好像就是唠唠叨叨的。但是在这个唠唠叨叨的当中呢，孩子那些最基本的规矩、那些习惯，甚至是一些品格就被慢慢的塑造出来。那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那为什么有些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就很没样呢？ 恐怕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三岁之前的那个怎么样的带他啊，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接下来的经文当中，那保罗是怎么样给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婴孩们，给他们有些叮咛。那么这些叮咛又是怎么样的一些叮咛？那四章第一节里面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看保罗是让他们有成长的，要让他们往上走，所以在这里说我求你们，我劝你们啊。有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真的好像不该在孩子面前这样低三下四的还求你哈、啊。但是保罗就是这样，为了孩子能够成长，为了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的教训啊，属灵的这些的传承给他们，他真的是这样的求他们，劝他们，鼓励他们要更加勉励。那儿女都是很佩服自己的父亲，巴不得来讨我们父亲的喜欢。那如果我们说天父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我们理当要讨他的欢喜。所以在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呢，保罗就说到，说是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但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我想到他能够有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表示说保罗真的是有一个神的儿子的那个生命。那么做儿子的生命这个基本点是什么？就是说你生下来啊，生下来绝非是你自己的拣选，而是生我们的父的那个旨意啊。那我们蒙恩呢，得救是我们天父的拣选和旨意。所以我们在父的面前，今天我们被生了，那我们怎样做儿子？我们的长兄是耶稣啊，所以耶稣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怎么样做神的儿子。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论说他所做的啊做的那些事情，人们怎么样的待他，怎么样的回应他，那主耶稣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回应，他就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今天做很多的事工啊，很多的时候也有软弱，也有失败，也有没有果效的时候啊。那么主耶稣同样，很多人是拒绝他，是不接受他的，可是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此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他要这些的信徒学一个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学会说这样一句话，说父啊，是的啊，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保罗在这里面他也讲到神的旨意，其实旨意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啊。当我们帮助这些出生的婴孩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很容易问，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我在我的工作里、生活上选对象什么，将来学业上，我怎么知道神给我的旨意是什么？都会问这个问题啊。可能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祷告啊，祷告你就明白神的旨意。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我那个传道人跟我讲说，祷告啊，祷告你能听到神跟你说话，我就很不明白神跟我怎么说话，我是不是能听到那个话？我真的很 confused，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会给你们很多的帮助，就是用这样的啊，你们看圣经，打开之后。也许随着你翻，哎，然后哪些经文跳出来，那就是神的旨意。总之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表示说信徒很，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要抓他哪来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明白，能够接受神的旨意，这个是要有智慧的哈。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明白神的旨意呢？在第三节里边哈，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你看他很简单讲了一件事情，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做小孩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你要养成一个什么卫生的习惯，你要跟他讲什么卫生的习惯，什么细菌啊，什么病毒啊，他不会明白的。你就是告诉他吃饭之前要洗手，上完厕所要洗手， 吃的东西要洗干净，那哪一样其实都是那个健康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他把这些具体的事情告诉你说，你这样做，这就是神的旨意。那或许小孩子一开始我们不能够把这一件那一件啊，这样是神的旨意，那样是神的旨意，把它很融会贯通的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当他成长的时候，一步一步，他有一天进到基督的学校，他有一天有了很多的经历，他就会慢慢的明白了，哦，原来神有一个旨意。其实我们说有很多，神就是一个旨意，那是善良纯全的旨意。到那天你可以明白，你可以知道神的旨意的那个奥秘，你也可以知道神的旨意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啊。但是这个时候保罗就是这样告诉他们，远离淫行，成为圣洁，就是神的旨意。那在这里面保罗告诉他们说，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而且这里面讲的圣洁呢，保罗也没有讲到什么灵里边，我们看到 这卷书里面讲到灵，讲到魂，讲到体，全然的成圣。可是在这里面保罗呢，单单是讲到身子，要让你们的身子圣洁，他没有讲灵啊，讲魂的圣洁。但是也可能我们单单讲了身体的圣洁，他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圣洁。所以保罗继续讲到说，就是远离淫行。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真的不是在讲他的教义，他不是在讲因信成圣的道理，他是用一个父亲的叮咛来嘱咐。其实这个圣洁是一个信心的功夫啊。之前我们讲的保罗赞扬他们，感为他们感恩，说他们这个信心做出了功夫。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要他们那更加的勉励信心要成长，那圣洁就是信心的一个功夫。所以从身体的圣洁开始，我们信徒的这个信心就可以逐渐的被补足起来，一点一点的被坚固成长起来。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要去补足他们，我要去报答我的神。他讲的报答我的神，就是我要借着帮助他们在信望爱上的成长来报答。所以这里边他就把这个圣洁的功课，这个信心的功课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保罗在这里嘱咐他们说，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当时来讲，对于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几乎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几乎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前面我们讲到那个背景，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偶像的那个老巢，对吧？所以所有的希腊的这个诸神，全部都是按照堕落的人的形象造的。那这些的形象，这些的神士，我们去仔细看这些神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哇，每一个神都是没有办法启齿的。他们的凶残、暴虐、狡诈、淫荡啊，我们就看到人类所有的罪，在这些他们的神的身上是淋漓尽致的。所以整个他们过去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染缸，所以他们只能跟其他的人一样活在这样的一个污秽当中。那今天呢，神把他们救出来了，从黑暗里面把他带到了一个光明的爱子的国度里面。好，保罗说，你们今天得救了，还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们要讨神的喜悦吗？那么神的旨意就是告诉你们，要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要不放纵邪情私欲，要跟那些不认识神的其他的外邦人分别开来。所以这里面保罗还特别提到说，不可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兄弟。可见哈，当时的这个淫行能够泛滥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守了，就是圣洁，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帮助年轻人呢，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用讲太多的道理，但是这样一些很基本的生命的这些东西要有要求，要帮助他们，要提醒他们，要叮咛他们。那今天的这个社会，西方不用讲了，我们加拿大这个什么同性婚姻啊，什么这些的同性很普遍了。那今天的中国呢，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 中国现在虽然这个同性恋也很普遍啊，甚至中学生都很普遍，有时候都不相信，就我就听到他一些教会的听众没跟我分享，我才知道哦，这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以为说今天的世代堕落了败坏了，是因为时代发展了，因为科技进步了，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但是其实我们回到历史上，我们看到当时的希腊，当时的罗马的世界，就是在这样一个败坏堕落的情况当中，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尼禄王，那尼禄王圣经说他是一个兽哈、所以尼禄王他是把他怀孕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踢死的哈、然后呢他喜欢一个男孩子，他把这个男孩子这个游着行哈、非常风光的像一个皇后一样的把他带进他的家里，然后跟这个孩子跟这个男孩子迎娶回来，跟他同居。所以尼禄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周围的世界。所以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讲，你要圣洁吗？你就要远避淫行，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今天没有什么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今天教会的问题，今天教会弟兄姐妹，特别年轻弟兄姐妹遇到面临的这个社会的败坏、道德的败坏，这些性的生活方面的这个烂性哈、不是今天社会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产物，是原本就有的。但是今天我们就常常认为这个就是理解他们吧，社会大形势大趋势就是这样。我曾经知道哈，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他们的牧师跟我讲，他说他在年轻团契，他说有一对的那个交朋友的弟兄姐妹找到牧师，就说我们认罪哈、还好认罪。为什么要认罪呢？他说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现在终于我们守不住，我们同居了，但是心里不平安啊。为什么守不住？他说我在大学里面，我所有的同学都是同居的，我们两个人虽然也谈朋友，但是我们一直是守着这个同身的，就被人家笑话，公开的笑话。他说就好没脸，就成天我忍受不住他们的嘲笑了，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对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引诱是怎么样的，压力是怎么样的啊？那我也听说过啊，几年前我在这里面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在这里的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呢有国语有粤语，那么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婚姻上你什么同性不是同性同居啊，这样的婚外的性行为啊，可能在教会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教会里可能要给你纪律处分的哈。但是呢，同样一个教会对国语堂就很宽松，很包容。他们说国内弟兄姐妹太不容易了，你们来出来留学，那么困难，一个人租一个房子那么贵，所以你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问题，我们包容你们，我们体谅你们。所以就同居啊，不是罪啊。最后我听说还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还在诗班里是侍奉的，然后直到有一天未婚怀孕了，这个事情包不住的时候，教会才开始说哦，这个教会是要管的，不管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讲到圣洁，首先讲到身体的圣洁，如果没有身体的圣洁，他很难去明白真正的圣洁。所以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从洁净开始，是吧？告诉你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所以第七节保罗说，神召我们并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无论是讲到神的国度的呼召，还是讲到神的旨意，就是很高深的神学，保罗呢都是给他们有叮咛的，并且呢是很具体的。那保罗也强调说，其实我们在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何寿恩姐妹讲过一句话哈，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她说讲到神的旨意呢，其实95%是要用来顺服的，5%是要来明白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颠倒过来，我们就想95%来了解，来明白，5%甚至没有5%才是顺服。我们要明白很多，但是我们不肯顺服。所以这是我 我们教会我们要真的反省的，怎么样帮助他们。前两天我回来以后跟一些弟兄姐妹也有交通哈、啊、我记得前几天跟几位当中有两位啊、也是我很属灵的也这个父母了等于是哈、啊、他们就我们在谈到教会年轻人的事情啊，因为有一个姐妹是做年轻人的，他就说了现在年轻真的很难带，很难带，不知道怎么帮他们。那这一对的夫妻就讲说，我们几十年前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很单纯，为什么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随便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他说我们就是不去的，我们没有什么问这个问那个，我们就是牧师说了我们就不做，我们就不去看。但是今天你跟弟兄姐妹讲，他真的不看吗？手机在手上，对不对？什么东西要比你玩的还溜，他看什么说的你没法控制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帮助他们圣洁，怎么样帮助他们学习这个功课能够顺服。那这里保罗讲了圣洁是不容易的，对吧？有很多的引诱，但是为什么信徒可以圣洁？保罗不会给他们说我就这么样的体谅你们，你们出信的你们很难，你们的环境很不容易，无所谓了，慢慢来。他没有，他说我们可以圣洁，这个圣洁是神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的啊。他说所以呢弃绝的你不要圣洁，是不是、啊、你要弃绝吗？那你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呢赐圣灵给我们给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圣洁，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是我们的里面的基因在那，神生了我们，我们圣灵在里面啊。所以圣灵在里面，这个圣灵可以让我们成圣。那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称神的灵呢，圣灵称它是神的灵哈、啊。那新约当中呢，我们不单是讲神的灵，我们更多新约是讲到圣灵。那圣灵就是圣洁的灵，那圣洁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不要弃绝它。只要我们今天愿意顺服圣灵，其他我们自己不用做什么，不用你使劲的挣扎，不用你使劲的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保守自己的圣洁。所以这是你看你愿不愿意顺服，95%明白，5%顺服，还是95%顺服。如果你愿意顺服就没有问题。那有一种的这个动物叫银鼠哈、啊、那银鼠皮毛非常的值钱，但是银鼠它的有一个生命的特点，它不能沾染一点点的这个污秽的东西。因此呢那些逮捕它的猎人呢，就因为它这样的一个特性，就常常会在他的那个洞穴的旁边就撒上一些很脏的东西哈、啊。当他跑回家的时候啊，如果他不肯啊，在这个沾染一些脏东西，那可能就会犹豫当中就会被抓到。那么这个银鼠，当他跑回到自己的窝的旁边，看到有这样的污秽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选择的，对不对？你说要命，还是保护你的这个清洁？但是这个银鼠呢，它真的是宁肯流血，我也要保住我自己的这个清洁。那为什么？生命，上帝创造它，给它的那个基因，安放里面的基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因。无论怎么样，都要保守自己一生的清洁。所以感谢主，因着圣善的灵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前面讲了他们是有美好的见证的啊，所以他们能够保守自己的圣洁，他们能够讨神的喜悦，以至于他们在整个的希腊半岛，在那个污秽的染缸当中，他们就成为一盏明灯，照在那个污秽的世界里面。这是保罗刚刚给他的第一个的叮咛。那么第二方面啊，保罗讲到神对我们有一个教训，要我们彼此相爱，行事端正。就说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发现前面讲到圣洁，我说圣洁是信心的功夫，对吗？是信心的功夫。那这里讲到神的教训，要你们彼此相爱。像保罗一直围着信望爱，到这里边你们要彼此相爱，要行事端正，就是表示说你们在爱心上也要成长。这里边啊，第9节第10节，保罗说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弟兄啊，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所以我们就发现保罗的这些叮咛啊，你发现有时候好像零零碎碎的哈，但是他一直围绕着这个我们生命的特质信望爱。那么信徒生命的本质的种子在我们信主的一刻就种下来了，所以我们里面是有的。那有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要成长的啊，是可以长成的。那在这里面保罗说弟兄相爱，他讲了两个字哈，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前面我们讲到保罗讲到说那个你们把这个福音的消息传出去，他说不用我写信给你们，不用我教训给你们。那这里又讲到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已经亲自教训你们，你们明白对吧，你们是可以彼此相爱。那么现在我提醒你们要更加的勉励。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嘱咐他们一件事情，他说向外人要行事端正。那这个行事端正是一个见证的问题。那在这里面保罗他又一次回到那个家训啊，前面我们讲了保罗有他的家训，他又回到这个家训，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神国的儿女，我们一方面对神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一方面对人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端正。所以讲到端正的保罗这里面他嘱咐了三件事情哈、啊。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做安静人。那讲到安静呢，就是不张扬了啊。那为什么保罗要嘱咐这一点呢？我想呢，或许当初啊信主的这些人当里面呢，可能不乏很多人都是地位很卑微的，是很贫穷的。那么福音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也改变了他们的地位哈，可能不单单是属灵的地位，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完全不同了。那么这个福音带给他们一种喜乐，前面我们讲了，那这种按捺不住的喜乐有时候可能让他们真的也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哈，比较的热血沸腾啊。有时候你看中国这个传福音有些照片网上我看他们打着标语的，敲着锣打着鼓的，好像觉得这个跟我们传福音不太对头哈，上帝的国是不是要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安静啊。那么有些人也可能是追求虚荣啊，我信主了，那么我不再甘心做别人的奴隶，做仆人啊，我不再甘心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那或许也有些人呢，觉得说今天我信主了，我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没有价值，我不要再为世界上的事情奔波，我只要传福音，等着主再来就好了。所以这些人是笑傲江湖的啊。那么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他们，你们要安静，让我们想到说那个拯救灵魂不是革命啊，不是暴动，我们里面如果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灵，再加上我们火热的心，再加上我们行事端正，我觉得这样是有利于在大患难中在福音的这个广传的里面真正有实际的作用的一种的啊方式。福音的拓展和兴旺常常就是在这个患难当中的那种平静安稳里面出来的。这是保罗提醒的第一件事情，做安静人。第二个事情他说你要办自己的事儿，一个不安静的人一定不会好好办自己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信主了，不论你是老板，你还是雇工，还是学生，还是家庭主妇，那你的社会身份没有变。神召了我们，不是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乃是借着这个世界啊，把世界作为我们这一生要背的一个十字架，要学功课的一个媒介，对吧？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要我们成长，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安静办自己的事情。那么第三个保罗提醒说要亲自的做工。或许当时真的有很多人盼望主再来啊，觉得做工了今天没有意义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不去做工。那也有些人呢可能滥用弟兄姐妹的爱心啊，好逸恶劳。那也有人呢可能不再愿意去做那些劳力的很辛苦的工作。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要亲手做工，保罗不单提醒，那他自己 呢也是这样做的啊。保罗他自己亲自做工，自食其力，他说他不连累别人啊，他自己在支搭帐篷啊。所以保罗的这几个叮咛呢，就好像是做爸爸妈妈每天这样的来吩咐孩子啊。但是这些啰啰嗦嗦的小事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大，那他是不是有教养，他是不是啊能够将来承担上帝给他的很多的工作，我觉得都有蛮大的关系啊。我在国内带童工，其实带童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人都不同嘛，年龄也不同，经历也不同，那很多的背景训练也不同。我们要帮他们，那么最起码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也要操练他们或者提醒他们，真的是安静做工，要有这个最基本的操练。我的几个同工，感谢主啊，给我几个很好的同工，他们很忠心的，然后也很殷勤的，也很敬虔的，他们在服侍。那去年呢，我又因为要开始一个学位课程的一个服侍，我就一个大的团队的一个很有名望的牧师就给我推荐了他手底下的一个刚刚在他们教会神学院里毕业的弟兄。那弟兄对我来说很宝贝哈，因为姐妹比较多，弟兄又是40岁的弟兄，还是硕士毕业，还曾经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做外文翻译的，哇，这个外表看非常的好哈。然后又牧师给我推荐的，我就收了他，但是按规定给他3个月的试用啊，这个试用里面我就感觉这个实在是不行啊，非工作很懈怠啊，非常很懈怠。我其他的同工每天处理这些邮件。基本上因为我能看到所有的邮箱，那他们处理的情况我是能看到的，他们基本上来了邮箱马上处理掉的，什么事情不会这样，不像不会拖的哈。但是这个同工前面给2个月时间看所有的文件，你在了他任何的事情都是要重新看，这个该怎么样，那个该怎么样，一点不上心。然后最后我独立把工作给他的时候，开始我说你看我怎么样处理邮件，你看我就跟他学生怎么样处理。一段时间之后，我说你来做，我来看了啊。有一天，第一天我就看他从早到晚，学生的信不断来，不断来啊，10几封、20封。到了下午还没有反应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看电邮呢？你是我全世界同工，这是你的工作呀。哎呀，老师，我现在不舒服，我还是躺在床上吧。我说你为什么怎么了？我得鼻炎。我说你鼻炎是突发急性的吗？没有，好多年了。我说鼻炎就这么严重吗？哎呀，我一闹鼻炎我就起不来了。哎，我说我的所有同工没有这样工作的啊，我那同工就是生孩子没有出满月，他都说老师我可以工作。我说不行，一定要给我做完满月。他说那没关系，我可以的。结果一比较之下，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我就跟他有一次非常严肃的一个谈话，我说这样不行。然后又给他1个月时间，1个月过来以后还是不行。我说不得已我把他拿掉了。当我拿掉他的时候，开始跟我讲，老师你给我机会吧，我非常有这个恩赐做教导，我非常喜欢空神的这样一个服侍，上帝给我有呼召，我真的很喜欢。我说我给了你4个月的机会，可是你的表现呢？你在我这儿你不但帮不了我，我完全要再帮你这样一个人，我做不来啊。我说不行，不是没给你机会，一天给我多少封信的来跟我讲，你给我机会让我回来吧，你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好。老师我已经找了一个偏方回来，我可以治我的鼻炎。我说不需要，你慢慢治吧哈。后来我就问他的牧师，我说这个弟兄他给你做他帮你做过工作吗？牧师说没有。我说但是我知道这个弟兄呢，他信主之后啊，他就在那个单位里做翻译嘛。他说我就知道他在单位里面没有安稳的在凳子上坐过一天。我说他干什么？传福音。他说牧师，我当时提醒他说，你的工作是在公司里面的职员，你要好好做你的工作，你不要到处跑，你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他说我要传福音，你看吧，保罗就讲的那个啊，不安静的人。他说我要传福音。所以我说在当时就没有这样一个好的训练，没有安静的心，你真的给他工作的时候他不会做得好的。你再有呼召，后来他过来的时候跟我有很多谈嘛，我说你现在的情况，他说我很忙啊，我很忙，我很有呼召。他说我的微信里边呢，我现在有，你知道他参加多少个群在他的里面吗？他说很多教会需要我，很多弟兄姐妹需要我，我要帮到很多弟兄姐妹，我在微信群里边。我说你有多少微信群？他告诉我他有400个。我说你是人吗？ 对吧？机器也不会作证的，那么多的教会需要你，所以你那你不要到我这儿来了啊！我是要需要一个有时间给我们来用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人为什么说在他信主的时候，最初这个人信主时间并不是很长的，信主两年不到就读神学院，出来以后就要服侍，所以就讲到那个生命不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不安静啊，不安静。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给他这样的训练，就像保罗要提醒他们，安静的办自己的事儿，亲手做工，不要看着一些小事情啊，我们要这样的带领他们。然后保罗的第三个叮咛是关乎盼望的哈，刚刚我们讲了有关乎信心的，有关乎爱心的，在这里边保罗的第三个叮咛就是关乎盼望的。第十三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或许呢，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中啊，有一些因为这个大的患难，可能有些人已经信道了，也许有些人失去了亲人哈。那么保罗很体贴他们这种的里面的忧伤，那么保罗呢更是要他们能够把信心和指望搭建在一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啊，就借着主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啊，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基本的真理教导给些弟兄姐妹。他说，我们就是因着我们跟耶稣有这样生命的连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是一个有盼望的人。那保罗在第十四节里边，他一连用了三个耶稣哈，你看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还有说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保罗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他很简单而且很温暖的，他就与就是带给这些弟兄姐妹啊。然后他告诉他们，耶稣，他用耶稣这个名字哈，他说耶稣跟我们是同样的人，他跟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死，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信父神，我们就应该相信他也会像主耶稣一样哈，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复活啊。那么我们也当信父神会使睡去的信徒啊，跟耶稣一样的死里复活，并且呢与耶稣基督呢一同带来。所以接下来保罗呢照着主的启示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十五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啊。然后接下来十六、十七节呢，保罗就讲到这个信徒的背题。那么讲到这个背题哈，我们许多人很关注到我们教会是灾前背题啊、灾中背题啊、灾后背题啊，而且当我们读神学的，我们知道在这一块里面有很多很多太多真理的争论。那么保罗为什么把这样一个真理对着帖撒罗尼迦这些婴孩的教会来讲呢？那我们前面看到，作为父亲的保罗，他没有用原则和道理来教训他们，而是不断的在细节上、具体的行为上叮咛再叮咛。所以保罗呢，关心的是他们不仅仅生命诞生出来，他同时关心他们生命是不是会继续的成长，并且最后能够长成啊。所以讲到主再来，讲到背题，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忽略这样一个真理是与信徒的生命发生直接关系的，它是关系到我们信徒生命这个成长最高的目标和情形。那信徒的生命成长其实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基督的模式，因为他是我们是他的身体，对吧？所以我们怎么样成长，就是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的生活模式也不是他自己，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怎么样的活，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教会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成长。那我们的主呢，他是降生在马槽里，对吧？ 在前三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主是隐藏的哈。就像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在父神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是很安静的，隐藏的，在父神的面前。那之后接下来的3年的时间里，那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当神父神把这个水闸提起来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滚滚的活水流出来，然后结了很多的果子，硕果累累。那到了最后的半年，主耶稣的第三个阶段，我们主耶稣本来在黑门山的时候，他可以登山变相的时候可以升天了，对吧？但是主耶稣他愿意说，我要按照父的旨意，我要舍命钉十字架来完成这个救赎。所以保罗他的成长跟主的成长非常的相像，他的前11年一样的是隐藏，他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么之后到他第21年的时候，神把这个水闸拿起来，保罗也同样的，他的水就涌流出来。所以3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福音不仅是传遍了希伯来的世界，也征服了希腊还有罗马的世界。所以在整个的第11年，保罗的3次旅行布道也是结果子累累的哈。到了第31年，保罗是落到一个死亡的一个阴影之下，他被监禁哈，他到罗马啊，然后他一直在一种监禁、一种危险、一个生命遭到威胁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进到一个低谷。我们以为说保罗已经被监禁了，已经失去自由了，他还能够为主做什么吗？但是没有想到啊，在最后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苦路当中，保罗他就在被监禁的情况之下，反而他得到神最高峰的一个启示。我们看到他监狱书信啊，其实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从教义上不是很高深的啊，非常非常棒的最基本的教义。可是到了最后，这个在监狱书信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同样是罗马书的信息啊，保罗是罗马书里面从人讲到神，但是以弗所书他是从天上讲到地下，对吧？我们也从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也看到保罗都讲到他生命的那个最深的经历，都让我们看到。所以耶稣是从马槽开始成长啊，一生生命当中一直长一直长，最后升天到了父神那里，长到宝座里。所以我们讲的说，人进到世界，我们都是横着出来横着出去的哈。但是主耶稣是横着出来然后竖着出去，他的生命一直是长到父的那里。所以今天呢，如果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问题，我们的生命是成熟呢还是幼稚的，那要得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离我们的主有多远，到底神的那个宝座离我有多远。耶稣是一直长到宝座上去的，那今天我们的成长要问我们离主有多远，我们是不是成熟了啊？要看我们心里边主的那个宝座，天父的那个宝座是不是真正的设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主的生命是这样长的，那保罗也是这样长的，那保罗如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成长的，这是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轨迹。所以有一天我们信徒被提，我们是站在了神的面前，对吧？我们与基督相遇，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生命成熟了，我们就被提了？那我们今天生命不成熟，我们主耶稣没有办法回来，对吧？心腹都没有装备好，我们都没有装备的，都没有装扮成这样的很圣洁的美丽的，所以基督没有办法来。今天教会如果我们不成长啊，不追求，我们的主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当我们能够成熟的时候，我们长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再提若天了。那谈到被提的这个真理啊，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啊。马太福音的13章里面讲了很多的比喻啊，其中讲到主出去撒种。他讲到天国的道呢，好像这个种子一样撒在不同的土地里、土壤里。 那么撒在好土里的呢，就长成啊30倍、60倍、100倍。那这个土就代表我们的心了。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听到主的道，然后我们愿意回应，我们接受，我们认罪悔改，那我们就成了天国之子。那主耶稣呢，这是第一个比喻，讲到他是那个撒种的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天国之子，那主耶稣反过来又把我们当作种子撒在地里，那这是一个麦种，一个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就不能生出很多的子粒来。所以主耶稣就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上，种在地里。那么种在地里，在阳光之下，哈，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经历很多的十字架的功课，那我们就不断的像麦子一样成熟、成熟、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满。那麦子越来越长的时候，它越成熟，它是越低下来的，是吧？越向天成熟，它那个根在地上，向地就越松。所以麦子熟了以后呢，那个收割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麦子一样，不断的成熟，向着天越来越成熟，向着地越来越松，我们向着世界越来越死。那在这里边，主耶稣讲到了收割。当我们这些麦子收割成熟的时候，他要把我们收割放到哪去呢？放到仓里。那么仓通常不会在家里有仓啊，家仓是放在这个家和地的中间。那主耶稣说他要收割，把这些成熟的麦子放在仓里。那这个仓是哪里呢？主耶稣要收割，就是把我们放到提到这个云中，这个云中就是宝座跟地的之间。所以这里就讲到被提，就是相当于我们成熟以后，麦子要收割放到仓里边。所以有一天我们就活着，保罗说的，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啊，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被提呢，是根据我们的成熟来讲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去读神学啊，或者过去我们读经，我们会以为那个被提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到了一定的时间啊，他就该来了，到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就该被提了。实际上从生命成长里面讲，是跟我们的生命成熟有关。如果麦子不熟，它没有办法收割，不可能放在仓里。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成熟了，我们就越来越谦卑。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那个魔鬼也撒了种子哈，败子，那么败子跟麦子混到一起。当主耶稣哈，他要回来收割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天那个败子麦子会分开的，败子要去烧掉，然后麦子呢被收到仓里。所以这一天我们信徒被提，教会被提，是一个很荣耀的一天，很荣耀的一个日子啊。所以表示说，我们今天我们忍受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风吹雨打日晒，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受苦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有一天啊，我们就能够跟我们的主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那在主来说，他的生命成熟，他是升天；在我们来讲，我们生命成熟，我们被提。所以常常有人讲，就讲到基督徒，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其实只有两个日子，不论你活多少岁，我们只有两个日子啊，一个是今天，一个就是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被提的那一天。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活，跟那天是有关系的，对吧？我们今天是不是成熟，跟那天的到来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认识那一天，我们怎么样回应那一天，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够觉得我们活在地上，很多人就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但是我们活得好像没盼望的人一样啊。早上我讲了，那个教会有很多，国内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响，对不对？很多的人就像那没盼望的人一样，他怎么突然就忘掉？我说每天都讲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神是掌管万有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怎么一到事情上来，我们就马上就倒下来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成熟，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成长。所以保罗呢，对这些婴孩期的信徒是充满了生命期许的。 所以他把这些背题的真理告诉他们，一方面为了安慰他们，一方面更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要成熟，要一直长到主的面前，要与主相遇，要有与主永远的同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保罗带领教会，他是有一个蓝图的，他对弟兄姐妹生命成长，他是有一个设想的，有一个计划的。那我们有时候要想想，我们自己带教会有没有蓝图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出生的这个教会新植的堂，我们把它带到哪里去啊？我们是把这些出生的婴孩把它带到，很快带到这个教室里面，他本来应该在摇篮里面成长，我们把它带到教室里去，还是说有一天他们该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我们还是把摇篮摆在里面？这真的是让我们要有很多的反省的地方哈。那今天的有些牧师他们也有蓝图，这个蓝图是听起来很可怕的。我曾经在国内有一个牧师啊，在一个教会也有一些问题，后来跟他们教会长老在分享的时候，教会长老说，你都不知道当时我们聘他来的时候跟他谈话，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对这个教会的所谓意向，他当时把我们吓一跳。我说他怎么讲？他说牧师讲他要到这个教会来，要把这个教会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建成全世界最成功的教会。他说把我吓坏。我说吓坏了吗？为什么你听了这样的话你还可以聘他来呢？今天就发现了，成功吗？没有办法成功的。教会有成功吗？那所谓他为什么要讲，他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蓝图，这个教会要建成最成功的教会，无外乎说我的人数是可观的，对吗？无外乎说我们的教堂是漂亮的，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节目，然后我们有很高水平的诗班，然后我们有见多识广的牧师，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成功的，就是我们人的目标。但是保罗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看我们在信徒的身上、生命上，我们的那个蓝图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帮他们从刚刚撒到地里的种子一直长长长长到宝座上去。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想，我们上帝把教会把弟兄姐妹带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没有走偏呢？我们有没有误人子弟呢？神把弟兄姐妹交给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期许来帮助他们？我们要想一想，有一天我们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交得出去这个账吗？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一面做母亲用奶水喂养他们，一面做父亲不断地叮咛他们，而且他不是讲大道理，他几乎是把心挖出来给他们的，他是用这种爱来供应他们。然后呢，他又把他的期许告诉他们，把他的盼望告诉他们。所以这封书信里边，我们看到是所有保罗的书信里边，他对信徒的情怀最丰富的一卷啊，充满了情怀。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出信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服侍一些刚刚建立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效法保罗呢？我们是更多的效法作为教师使徒的保罗，作为神学家的保罗，还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效法一个作为母亲、作为父亲的那样愿意把爱这个心都掏出来给他们的保罗呢？愿神也借着这些话来鼓励我们，也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同有个祷告。天父，实在是我们啊，借着你给我们的这样话，我们再一次看到你对我们有这样的期许。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教会是你的身体，可是我们常常我们愿意在想着我们自己是如何的可以，我们不愿意在你的身体里面按照你的样式来成长。我们常常用我们人的想法，用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想有一个教会的成长。可是今天你借着保罗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你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只能是复制你的样式。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保罗这样宝贝的一个榜样，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用我们的生命来爱教会，怎么样的来帮助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乃是让我们生命真的可以长到宝座面前，可以真的来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你啊，上面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也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向你仰望，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